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在春节前夕呢，数千名红二代齐聚北京举行新春团拜，力挺习近平。更有发言者称呢，先烈回眸应校尉，情其已有后来人。与此同时呢，另外有红二代在人民日报刊文称赞习近平有大手笔、大担当、大情怀、大目标、大运筹、大哲学、大时代、大实践、大作为等等，并且称习近平的治国理政传承着革命先辈的红色基因。那么红二代是一股什么样的政治势力？习近平的治党治国治军路线为什么博得一些红二代的点赞呢？中共反腐风暴会不会祸及红二代中的权贵阶层？我们继续请时事大家谈的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参加今年的这个新春团拜这些红二代是一批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代表了中国政坛上一股怎样的政治势力，他们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其实我看了一下，这个算是咱是现在中国最大的这家公司的这个原始小股东们为主的这么一次会。那么这次股东大会呢，这个其实它只是一个前脸，他们都是为这个董事会来这个站脚助威的，实际上是起这么一个作用。但是他们这个会的这个真正的金主，或者说他们的董事会本身并没有露面。露面的这些人多数是属于这个外围的状态。那么当然那个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啊，这个所谓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但是不太多，多数的是一些分母。那么他们的这个能量来看呢，当然说他们曾经他们的父辈这个创立了这个政权，他们作为原始股东，他们拥有一些政治资源，但是呢多数人可能这个他们只是从这个体制的批阴中得到一些个好处，但是呢未必就一定是大富大贵了。真正大富大贵的是那个分子的那部分，那部分人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这一次来看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这个为什么他每年都有这种机会，每年都会来这个表示他们对这个现在这个中央的支持。但今年呢，关于这次会的这个报道，以往这个官媒是不转载的，但这次呢官媒做了比较多的转载。我觉得这也说明，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就是这个权力斗争到了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这个官二代跟红二代之间的这种博弈，那么需要这个红二代这边需要他们的这些个基本盘的这些人出来为他们这个为现在的董事会站台，来为董事会表达他们的声援，做给这个对手来看，表明我们很有力量。然后我们很有这个，我们也很有从体制上的这种正统性。但是一般老百姓的可能对此的观感并非如此。我觉得这个现在这种高调的这种表达，其实也是一种高调的孤立。就是我们看民间有很多对这个会的看法就不那么友好，就是他们就说，哎，他说，这个是合你们这些个团体是合法登记的吗？在民政部登记了没有？那么说这个现在说不许搞团团伙伙，不许搞乡会同学会，那你们这个算什么？然后说这个说你们红二代可以搞，那什么农二代、工二代、什么黑二代，这些人他们是不是也可以搞？他们要搞会不会这个就被抓呢？所以现在这个就想，这他们这次的表达吧， 让人家想起一些文革的口号。但除了像这个所谓什么先烈回眸应校尉，情急自有后来人，这两句诗本来就是文革里头这个非常流行的这么两句。那么而且还使人想到呢，就是什么老子革命而好汉，什么老子反动而混蛋，然后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就这种话都是一些非常撕裂社会的一种话，一种语言暴力。这种语言暴力其实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再有和谐社会了，哎，就是我们就是要誓死捍卫政权，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了。那么当然这个你说他们有历史责任或者历史担当吗？我们从去年，当然我们看有一个红二代宣言，这个王小宁写的，实际上从红二代来讲，他们内部也是不尽相同，就是说真正的真是这个包子有馅不在褶上。我们平时看着不起眼的一些红二代，其实他们是真正的掌握了中国的巨大的财富，但是他们绝不在福布斯的排行榜上。哎，这些人那才是真正的老板。这个我们从这次的安邦吞并，就是想吞并民生的这个事件，我们才逐渐的接近了这样的真相。所以呢，这个这次的这个红二代的这个团败，给人以无穷的遐想。就是现在他们要捍卫什么？他们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种处境？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刚才张先生谈到红二代中间有这个分子分母之分，那我想问问您，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看到注意到这现象，就是红二代本身呢，他们在利益上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分化，那么这种分化呢会不会导致红二他们本身的一种这个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呢？
当然红二代我们接触很多，就像共青团接触很多一样的，就像任何家庭一样的，当然哪些一个人可能就具体的情况不一样，红二代里面也有可能是比较倾向于这个民主和自由价值的，但是整体来讲，红二代的这个形象，红二代的这个政治的能量的作用比共青团还要糟糕，还要恶劣。因为共青团吧，就是一帮政治小爬虫啊，想利用中共的这样一种体制呢，来实行自己功利的这个目的。红二代不同，红二代不仅是他们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啊，他们掠夺这个政治的资源、经济的资源，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群体啊，没有一个集团比红二代更腐败了，没有一个集团比红二代更非法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红二代试图所张扬的、宣扬的他们所谓的老一辈革命家，实际上恰恰不是中国正能量的，所谓正量的政治资源，恰恰是负能量的。因为这些所谓的老一辈革命家干了什么呢？就是在中国的抗战刚刚结束的时候，他们发起了一场为正义的战争，残害了，不仅是残杀了，非用非法的手段、暴力的手段颠覆了一个合法的一个政权，而且绝对砸掉了中国的一个整个的社会的各个精英的阶层，增加了一个精英的阶层，然后进行的是反右，进行的是大跃进，进行的是文化大革命，进行的是六四大屠杀。所以这样一种政治资源，他们居然胆敢今天还张扬出来，这就说明了中共现在的这个政治资源不但是没有，而且呢有的只是负面的。那么他现在开这么一个团办会，虽然是一些支流的，或者刚才张先生讲的是一些边缘的，一些或者说比较没落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红二代，真正的大的红二代，真正得力的红二代，真正拿到权力的红二代，并没有参加这个集会。但是这样一种集会仍然辐射出一个很大的这个政治的辐射作用，也就是红二代他们所张扬的东西，他们所宣扬的东西，恰恰是现代政治文明国家应该所抛弃的东西。所以他们讲究的口号、表现出的姿态，整个就是一个文革符合而且呢，这样一种红二代的政治标签的面目出现，等于呢跟社会进行对抗所谓的江山是你们的江山，你们的江山是通过合法的手段拿到的吗？是通过什么的手段把它打下来的呢？就是打砸抢嘛，就是挥霍和暴力嘛。如果你承载为王的话，那么你等于也鼓励别的人也可以这样做，对不对？如果你鼓励了别的人这样做，你红二代有几个人呢？ 你的政治势力根本就不能跟共青团比啊！你的政治势力、你的政治能量、你真正的力量，怎么能跟这么多的老百姓相比呢？所以你把红二代这种政治标签涂出来，其实就是给习近平帮倒忙啊！不但给习近平现在的已经非常混乱的政治的这个意识形态啊，造成很大的这个这个负面的这个帮忙，而且呢，就是跟整个社会用红二代的标签跟这个前民呢对抗起来。那习近平所谓的反腐败和所谓他讲的一些口号，就试图建立一个前民的社会，试图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独特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他的利益是跟老百姓连在一起的。而红二代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凸显自己的政治的地位，等于是跟习近平其实是相反的，向方向的方向在走。所以实际上这批人是在跟习近平帮倒忙，达不到他们真正的目的，反而增加了整个社会的撕裂，反而使共产党的问题呢给暴露出来。因为你所表现的手段，就是大家已经否决的中共自己的民众否决的文革的手段、文革的口号，对吧？而且你的父辈，没有几个人的父辈是经得起我们真正历史的这个追究的。那么他们所犯下的这个罪行已经非常明显了，根本不需要去我们很仔细去讨论，对吧？你像伏木英的伏木，那不是中国意识形态几十年混乱的一个始作俑者之一吗？对不对？啊，那么你其他的几个家庭啊，有几个人你不是这个内斗的牺牲品，或者是斗别人的人嘛？对不对？你不是被你的党内的那些这个领导人所害，你就是害别的人啊！对他们这种政治资源被公开出来，很荒谬，很可笑，而且呢，是这个，我觉得他们是持续不下去的啊！这种活动，如果习近平真正要把腐败搞下去，这种活动我相信明年后年他们是搞不下去的。如果他们搞下去，只会增加社会的撕裂，只会使他们成为大家意识到哦，原来有个共青团，这些政治小爬堂、这些政治小贪官们，他们的问题是凝重的，我们应该去追究和打压他们。原来还有一个比共青团更无耻的势力啊，他们叫红二代。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湖南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我先讲一下，就是这个红色基因，第一个就是表现在一个封建，就是它是一种封建的基因，另外还表现它是一种内斗的基因。我认为中共的这个腐败，它是一个体制性的腐败，如果这个习近平的反腐成功了，他就会走向独裁。如果这个腐败失败了，反腐败失败了，我认为他会就会走向民主，就像蒋经国一样的，当年在上海滩反腐，最后以失败告终，最后蒋经国先生走向民主。在这里，我跟宝森先生说一句话，宝森先生是中华之宝，唯民伸冤，宇宙女士是不怕风雨，破釜沉舟。我这里感谢每个职业努力，谢谢
湖南的赵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讨论。周先生您好。
啊，你好、哎、我认为这个红二代唱给习近平唱赞歌啊，这个非常有讽刺意义。作为中国可以说是这个贪腐最严重、占用国家资源最多的一个这个集团，给习近平唱赞歌啊，这个是只会起到反作用的，只会让老百姓感觉到这种反腐选择性太强了，然后呢肯定要失败的，这种下去。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请广东的李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李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就是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哦。就是按照红二代太子党他们的这个出生论、血统论来看的话，那王岐山书记他父亲好像是国民党的一个卫中尉还是少尉的，我这个记不太清楚了。那他本人这个应该不是根正苗红的这个太子党嘛，是吧？不是根正苗红的这个红二代。但他为什么本人跟这个红二代太子党走得这么近，而且现在等于说就是充当了红二代的这个马前卒了吧？这个现在他本人，我是为他本人感到非常的担忧的。另外一方面，我希望他能 真正的推动中国的这个民主法治建设，而不是搞这个反腐政治运动。因为你历来从中国历史上来看，你搞政治运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包括这个文革啊，包括活下来的这种唱红打黑，这些都是政治运动。现在我看这个反腐也就是一个政治运动，其实这个对中国好像没有任何好处的，因为你没有任何制度建设，你无非就是走原来的一条老路。而且我现在还很担心的一点就是说，如果真的被这些红二代太子党大权独揽了，那他们是不是就要，很有可能，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会搞二次文革，这个是我现在非常担心的一个。
好的，好，谢谢广东李先生。最后是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您好。
您好，我现在想问一下两位专家，就是好像二三十年前，就是美国之音的有一些学者专家就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改革也是死，不改革也是死，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结果过二三十年以后呢，中国的经济水平已经到了世界第二了。现在像和平这些专家又说中国的政治改革这类的，那是改革也是死，不改革也是等死。我就想用和平这类的专家是那个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总这么盼着中国就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出现一些问题呢？
好的，好，谢谢天津艾先生提出的问题。接下来呢，我先请和平先生来对天津艾先生的问题，我估计你听到了，做下回应，然后请张立凡先生对广东李先生的问题做一下回应。李先生问题就是，在中国文革的这种可能性仍然是不是存在？先请和平先生来回答吧。
如果我们对，或者我个人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预测有错误的话呢，那只能说是不仅是我个人的判断失误，也是这个国家的悲哀啊！因为我们所期望的不是中国的经济乱或者中国的政治乱，而是中国可以建立一个公平的、透明的、一个真正可以持续的一个政治制度，而不是动荡不安的，而不是一党独裁的啊！这样一种政治制度，至于经济发展有没有像这位先生讲的那样，或者是有一些中国人自己感觉到那样，是世界上经济第二呢？这门经济第二是总量，你去算一算中国人的人民的这个数量跟全世界的人民的数量相比，你占了多大的比例。而你现在我们要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的真正的水平，是国民生产的这个国民的这个平均生产所得、平均的收入所得，那你在全世界是排在多少位？是70位、50位、30位？不是的吧，可能是更好一些。这样一等啊，公民的这个老百姓的收入的平均的性，才是真正一个国民的一个真正的啊值得尊重的一个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是耗费了这个环境的代价啊，而且建立了更不公平的一种经济的体制啊，因为它是一种抬贫的手段，是一种挥发的一种消耗的手段，排斥的是一大批这个权贵的阶层啊，造成的是社会的停滞的极大的这个差距，给中国的社会的转型和民主化和稳定化造成了非常大的一种障碍。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这个民主化啊，而是带来的是现在一种更糟糕的一种殖民。这20年以前，如果我讲过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那只能说明是这个国家变得更加悲哀，并且更加令人失望。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所期待的是中国建立一个可以公平的制度，这不是一个混乱的制度，这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基本上的标准。
好的，
这个不是我们个人的标准。
好的，最后一分半钟的时间，请张先生简短的回答一下。张先生，
好，我想这个从当下来看啊，虽然出现了很多文革的征象啊，有很多跟文革相似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倒退，但是呢，我认为这个现在玩不起文革了，也就是因为现在输不起了。毛那个时候呢，他是输得起，所以毛能够把这个政权打碎了再重新组装上，但是现在呢已经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所以呢现在可能就不会采取毛那样的什么发动群众，然后把这个各省各部委的官员这个都打倒，然后呢再从中选他需要的再扶起来，这么搞已经不行了，因为这样搞的话有可能就失控，就会变成文革。如果一旦变成文革，我觉得可能这个整个这个社会的崩溃就会出现，这个呢是现在这个政权所承受不起的，所以他不会这样做。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让官员们每个都留在原位，然后一个一个由中纪委去拔除他们，这样的话呢可能引起的震动会比较小，这是他们从技术上的一种设计。此外呢他提到这个就是王岐山先生呢，我多少有一些了解。一个呢我觉得王先生可能对现在形势的判断啊有一定的准确性，因为他据说这个输不起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另外呢就是他也曾经谈到当前最大的敌人不是什么海外敌对势力，而是这个古代本身。这个观点其实我五年前我也做过相似的表达，五年或者更早点，好像是2008年我就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最大的敌人就是
好的。
抱歉抱歉，张
先
生，时间到了，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谈节目呢必须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民意集团总裁和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讨论，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我是宝生，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谢谢。